健康成就未来，生命更加精彩，健康百分百。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健康百分百。今天的节目中要继续和您谈到的是关于肌少症。所谓的肌少症呢，顾名思义就是经过了检测确认肌肉量出现减少，同时合并有身体功能下降的这种疾病。而诊断的方式呢，主要当然是经由仪器来做精确的检测。不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也会为您介绍一些非常简单的方式可以做自我的评量。对于肌少症诊断的标准，根据2019年亚洲肌少症小组最新的指引是指出，经过仪器测量，如果肌肉的质量出现下降，这个下降的标准呢，可以从小腿围肌肉的力量以及体能表现来做综合的评估。在小腿围方面，如果男性小于34公分，女性小于33公分，而肌肉的力量是男性的握力如果小于28公斤，女性的握力是在18公斤以下，以及进行5次的起立坐下，如果需要大于或等于12秒钟的时间，那么就会被评估为可能出现了肌少症的情况。在去医院进行精确的检测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在家里自行的做一些初步的筛检。首先是可以检查我们的小腿围是不是有减少的这种情况，而简单的测量方式呢，就是可以用我们的双手的拇指和食指打开合围，把它围着在我们的小腿肚一圈，如果缝隙越大，就代表着罹患肌少症的风险会越高。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份肌少症风险评估表来为自己的各种体适能状况来打分，总的得分如果是超过了4分，那么就代表着罹患肌少症的风险较高，建议您就最好能够就医来做评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肌少症风险评估问卷里面的一些简单的项目以及它的分数，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它写下来，稍后就可以自行的来做一个简单的检测。好，那么在这份评估问卷里呢，有5个评估的项目，分别是第一个肌力，指的就是肌肉的力量；第二个是步行，主要是测量走路的困难度；第三个是关于起身；第四个项目是上台阶；以及第5个项目是跌倒。那么对于第一项肌力的评估里呢，是要求受测试的人要能够提起一个 4.5 公斤重的物品，这 4.5 公斤大约是2个炒菜锅的一个重量。而第二项的步行要求的是要行走通过大约一个房间的距离，这个房间有多大呢，倒是没有明确的规定，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受测者是不是能够自行的行走，还是说需要工具的辅助。而第三项起身所要求的动作，就是从椅子或者是床上是不是能够自行的起身，还是需要他人的协助。第四项上台阶的动作，则是要求要能够爬完10阶的楼梯。至于第5项的跌倒，则是要自己来计算在过去1年当中曾经跌倒过的次数。对于这第5项评分的标准，如果在过去1年里从来没有跌倒过，就是0分，如果跌倒过1到3次，就得到了1分，如果跌倒过4次或者是更多，那么就得到了2分。至于从第1到第4个项目的评分，也都是分为3级。如果完成每个项目都没有困难，那么一样是0分。如果感觉有些困难，那么就是1分。如果感觉到很困难，没有办法完成，或者是需要工具以及他人的协助的话呢，那就是得到了2分。当然，从得分的结果，我们就知道，得分越少呢，我们的身体就越好，罹患有肌少症的几率也就更低。但是如果超过了4分，就建议您要赶快的就医，来进行更精确的检测。在逐渐进入了高龄化社会的现在，年龄已经成为了肌少症最主要的危险因子。尤其是如果合并了有各种身体机能的下降，譬如像是行走速度开始逐渐的变慢，容易跌倒，活动越来越困难，这时候就建议您最好能够到加医科门诊来进行评估，是不是有肌少症的症状。如果能够及早的介入，就可以有效的来延缓老化和失能的风险。今天的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是关于肌少症，我是沈晴，感谢您的收听。